我们今天就是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了啊，但是这章其实我准备的不是很好，因为这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都在外面玩，所以讲的不太好的地方就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啊。那这一章呢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前面很多的章都是在讲基督，这一章呢开始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哲学家罗素 （Bertrand Russell），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他这个文章的题目是“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那其中他列出来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徒的行为让他觉得很可怕。他在里面说到殖民地时代，就是当西班牙人，就是侵略到南美这边，在墨西哥这些地方，就是为因他们。会为印第安的婴儿施洗，然后在施洗之后，马上把这些婴儿的脑袋撞开花。对，他们还美其名曰用这种手段来保证这些婴儿在天堂里有地。所以你看，当然，Bertrand Russell 他还举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来反对基督教。所以这个世界对神的认识，大部分都是借着那些自称属神的人得到的。那世人从我们身上读到的东西，远远比从圣经上读到的多，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大概率都不会去读圣经。那他们可能只是听见过耶稣这个名字，可是他们却会亲眼的看到我们的一言一行。那不幸的是呢，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过着一种卑劣甚至不道德的生活，就给了这个世界一个借口，一个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借口。所以，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很严肃的责任。我们需要没有瑕疵的活出神的荣耀，这样子不信主的人就没有理由批评我们的主和我们的信仰，也才可以借着我们来认识主。我们的主耶稣他对他的门徒说：“OK，我翻译一下哈。我们的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新约书信里面啊，没有从来没有一上来就教导道德准则的。新约的书信总是在清晰地论证了教义之后，才提到教会和圣徒的生活。因为道德不能先于神而存在，道德也不可能脱离神而独立存在，是神的本性决定了道德的标准，而不是人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来描画或者创造一个神。所以希伯来书13章呢，它也是在详细的论述了我们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地位和他的性情，还有神的爱之后，他来设立这个基督徒行为的标准。所以这个标准呢，是建立在我们先和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的基础上。那基督所成就的新约，就像第9章里面说的，现在是写在我们的心上的，是让我们有一个由内向外的新生命，能够遵守这样子的行为准则。那这个行为准则呢，就是神对我们颁布的命令。那我们知道，古代皇帝颁布命令的时候就被称为圣旨，对不对？而且呢，是有"君无戏言"这种说法，就是皇帝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随意的更改，大家都要遵守，没有人敢违逆圣旨。同样，我们也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对待圣经作者，神借着圣经作者所颁布给我们的这些行为准则。那第13章的话，其实前半段，也就是第1节到第17节是一个劝勉，他在劝勉圣徒能够照着神所喜悦的，用敬虔的心来侍奉神。那后面呢，18节以后是一个就是一个结语吧，一个结束语啊。那虽然当时的希伯来的读者，他们面对着各种的逼迫和难处。但是呢，作者告诉他们，他们不应该消极的忍耐，而是应该积极的去胜过这个逆境，在难处当中依然活出爱，活出圣洁，好让我们给世人和天使的这一场戏景能够震撼人心，能够荣耀神。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经文，Cathy 帮我读一下。
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人，因为曾有接待客人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并不惧怕。人能怎把我怎么样呢？”
好，我们基督徒常讲的信、望、爱里面，圣经说最重要的就是爱。那彼此相爱的心呢，是我们信徒的标志。而且肢体之间的相爱，不是因为一时的利益结合，也不是世人之间的那种脾气相投的好脾气，那个好朋友哈，而是家人般的互相照顾和关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都有一些家庭成员。他的性格或者他的一些为人处事的方式，实际上是你不欣赏、你不喜欢的，可是你依然非常的爱他。那神喜悦我们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因为对父母来说，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到他的孩子互相照顾。那我们彼此相爱，就是通过侍奉人来侍奉神，而且呢，这个不应该环境困难就改变。所以这段经文呢，就列出了彼此相爱的两种操练哈，第一呢就是接待客旅，第二呢就是纪念受苦难当中的人哈。那接待客旅这一点呢，因为在古代旅馆是很少的，所以接待常常包含留宿啊，不光光是招待饭食，而且要留宿，并且呢对那个犹太地区、中东地区的传统来说呢，本身他们就是一个很热情好客的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所以基督徒就更不能缺少待客之爱心啊。那接待远人也是新约里面对，监督主教的要求。提摩太前书里面有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所以这个其实是圣经里面很对教会的同工，还有在教牧位置上的一些人的一个很明确的要求哈，所以牧师和其他的教会领袖都会常常开放家庭服侍和帮助有需要的人。那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好客应该成为所有基督徒的标准和基本的品格，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操练哈。那这边提到，因为接待客旅，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曾经记载过几次天使，甚至是神以人的形式出现的事情，比如说《创世纪》里第十八章，天使就以人的形式出现，访问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是没有等这些人开口的时候，就主动请他们进来做客。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义务。实际上呢，亚伯拉罕认为招待他们是自己莫大的荣幸，因为他说：“我主，我若在你们面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求你到我们家来做客。”那其实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还不知道其中的两个人是天使，而第三位呢就是主的自己。即使他不知道他们是天使和主，也不减少他好客的热情。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有机会可能服侍到天使才好客，这不是我们好客的动机，而是出于弟兄之爱。而且呢，这个也引导我们去思想，就是当我们在接待弟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他们看成是主耶稣所差来的使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我们接待其他人，尤其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服侍主了。因为主耶稣说：“你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奉耶稣的名给饥饿的人食物吃，接待远人，给赤身露体的人衣服穿，或者是探访坐监的人，这些都是在服侍主。可是呢，其实圣经也不是要求我们不分辨的去滥用我们的爱心啊，因为当时大概在公元90到110年之间啊，有一本叫《十二使徒遗训》的书啊，它是一个早期教会的侍奉手册，在这个侍奉手册里面，他是这样子教导的，他说，凡有使徒到你们那里去，接待他如接待主，但他只得在你们处住一天，如必要时住2天也可。然若住3天，他便是假先知了，就是赖着不走就不行，对吧？然后使徒出门的时候，不可受人的礼物，只可领取饼食，够他所要到的当晚速递便是。若他索取银钱，便是一个假先知了。所以就是说，圣经不是要让我们滥用我们的爱心，对一些懒惰或者是对一些有其他的动机的人也这样子没有分辨的去接待啊，其实我们是应该非常 discerning 的去做这个爱心的服饰。那第二个彼此相爱的操练呢，就是第三节所说的纪念这些在难处当中，不管是作奸的还是遭苦害的人哈。那当时的基督徒被囚禁、被逼迫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作者呢就要读者用各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些受苦的肢体。那今天呢，我们也应该尽我们所能的去认同有需要的人，我们要努力的把我们摆在他们的处境上去感同身受他们的痛苦，以便我们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那一般来说呢，我们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表示出我们的关心。首先呢，就是当人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身边来陪伴他们。有的时候，只要有朋友在场，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鼓励和力量。就是你不一定要非常的能言善道，能够说出什么让他心情马上转变的话，可是你的陪伴就已经很重要。那第二个表达同情的方式呢，就是直接给予帮助。比如说像保罗，他就会在书信里面感谢腓立比的信徒，在他缺乏的时候给他金钱的支持，然后呢也支持他在别处的施工。他们对他财务上的支持，跟他们对他在属灵上的祷告各方面的支持是同样的重要。那第三个表达同情的方式呢，就是祷告。那保罗常常在他书信的结尾要求收信人来为他祷告。比如他在哥罗西书的结尾，他就说：“纪念我的捆锁，就是在请求他们为他祷告。那个时候他们不能探访他，钱也起不了作用，但是呢，可以借着祷告来纪念保罗，就可以有力的支持他。”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前三节呢，都是在讲到基督徒如何处理自己和他人、其他基督徒的关系。然后下面的4到5节呢，是我们自己对自身的一个责任。第四节的尊重婚姻哈，那在神的眼中，婚姻是备受尊重的，因为神在创造之初他就设立了婚姻。那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里的经文说，人人都当尊重婚姻哈。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就表示，无论是结婚的人还是没有结婚的人，都要尊重婚姻。因为其实自古以来，不光光是在犹太基督教的这个系统里面，甚至在各个宗教界里面，都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就是不结婚的是比结了婚的更加圣洁的。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呢是针对犹太信徒的，他们当时也有这样的传统观念，特别就是当时的昆兰社区啊，也就是保存了死海古卷的那个教派。那这些昆兰的犹太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在基督以前的，就公元200年前左右的。可是他们恪守那个旧约的律法，而且呢，他们彼此相爱，共享财富，但是他们不结婚。当然，他们也不禁止其他教派的人结婚，所以他们主要是通过挑选别人家的小孩来加入他们的社群，来延续这个信仰啊。那今天的话，我们也看到，比如天主教，即使在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之下，他们依然是有这个看法。他们会认为童贞是应当被尊重的，不结婚的人比结婚的人更加圣洁，有更高的地位，更配服侍主。那所以你看，天主教里面的教皇、主教都是不能结婚的。所以从古到今，有很多宗教都是这样的。高举不结婚的人，认为比结婚的人更加圣洁，更加的脱俗或者更加的超然。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训。那今天在美国社会，虽然宗教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都没有那么流行，但是同样的，却是有这种独身主义的盛行，对不对？或者晚婚晚育盛行。可是呢，这个也是使徒们曾经警告过的事情。保罗说，在末后的日子，假教师会禁止婚嫁。对吧？这是提摩太前书里面说过的，独身和晚婚晚育，或者是婚而不育的丁克主义，都不是神造人的心意。神是非常鼓励婚姻的，并且呢，鼓励人在婚姻之下生养众多。所以，神对婚姻的看重和尊重表现在方方面面。首先，他在创造之初就设立婚姻；其次呢，他也非常鼓励人生养众多。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不断地用婚姻的关系来描述他和他的子民这个群体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轻蔑婚姻，其实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啊。而且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一共行了35次神迹，就是一共记载了35次神迹。那他第一次行神迹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婚宴上面。所以，耶稣基督是很尊重婚姻的。虽然他觉得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他不愿意在新人的婚礼上让他们有任何待客不周的遗憾， 所以他就行了神迹。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应该尊重婚姻，而且呢，神设立的婚姻关系是圣洁的，所以这边就说婚姻的床也不可污秽。那在婚姻里面，性是美好的，可以让人满足。可是婚姻之外的性就是丑陋的，有破坏力，也是被神所咒诅的。一切在婚姻之外的苟合行淫，神都是要审判的。那当时的希腊文化，他们也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对这些不管是婚外情啊、同性恋呐、啊，这些他们都是在他们的文化里面随处可见的。而且我们今天的社会呢，其实跟他们那个时候有一点点像。今天的社会也是对很多这样子的婚外情、同性恋都非常的包容，而且呢，似乎已经变成一个流行的时尚，就像很现在同性恋的孩子，其实从比例上来讲，比过去要多很多，因为他们把这个当成一个时髦、一个时尚来追，他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很酷的一件事情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谨记，这样子在婚姻之外的，不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其实神都要审判，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还有一个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责任呢，就是贪爱钱财，第五节这边啊，那爱财是最常见的一种贪婪，因为钱给我们一种保证，能够买到我们想要的很多的东西。可是呢，贪爱钱财是得罪神的一种罪，因为它表现出你对神的不信任。神已经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可是我们还不依赖神，而去依赖无定的钱财。不相信永活的神，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罪啊，就是用物质的安全感来取代我们的天赋。主耶稣也曾经警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这句话呢，让我们知道知足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不要羡慕别人有什么，也不要贪求自己以后会怎么样，而是以现在所拥有的为满足，因为我们信赖神的眷顾。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可能有的人知道，叫格森第一法则，也叫边际报酬递减定律。就是说，当投入和产出，并不一定总是成着正比例的。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之后，回报率，也就是报酬，它会走下坡路，它会递减。可是贪婪呢，其实也遵循这个原则啊。当我们的欲望逐渐增加的时候，我们的满足感会降低。所以圣经里面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你本来贪爱银子，那你得到银子，你应该满足。可是你贪爱银子，你得到银子，反而没有办法满足。爱钱的人赚钱到一定的那个地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那种满足感，反而是想要更多。那洛克菲勒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曾经问他想要赚多少钱，他回答说100万美金。结果呢，等到他赚到100万美金的时候，这个朋友又问他，你现在满不满足？他说我还想再赚100万。所以圣经当中对人的这种欲壑难填的状况早就有了定论哈。那刚才我们引用的那个知足的那个完整的句子是：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所以这些的追求都是虚空。我们内心的那个洞呢，只有神能够来填满，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满足我们人与生俱来的空虚感。用钱财来代替神，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世人呢，会把这个人类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当成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拼命的去追求更多、更好、更大的。可是呢，信徒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不要把钱财当做偶像，因为世人他们只能够在钱财里面寻找安全感，但是信主的信徒呢，却有神无条件的应许和保证。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宣告：神是帮助我的，我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我都不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那希伯来书的书信人，当时的那些读者，他们很大一部分人都失去了他们的大部分的财产，甚至是全部的财产。可是作者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回去信靠那些物质的东西，即便你们失去了你们的财产，也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当我们有了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切，不管失去什么，都比不上失去主。宁可失去财产，也不能失去主，也不能回到当时的犹太教当中去。好。 世界上的这些财富呢，都是短暂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吧？所以或快或慢，或早或晚，你都会失去它。那当然呢，赚取财富和拥有财富本身没有错啊。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其实是很富有的，亚伯拉罕呐、约伯呀，都非常的富有。所以人掌控钱财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钱财掌控了这个人。所以，如果你信靠钱财，渴求钱财，这个是一个罪，因为你已经被钱牢牢的抓住。那我们呢？我们应该认识到神的超越和他的主权啊！神对每一个人的计划是不一样的，神有可能像祝福亚伯拉罕一样的，很慈爱的赐福给某一些兄弟姐妹很多的财产或者很多的物质上的东西，他也有可能很慈爱的从另一个爱主的弟兄或者姐妹那里收回一些东西。如果神让我们富有，那我们就要更加殷勤地服侍他。但是我们也要谨慎，我们的富足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依靠，不能够让我们的属灵方面变得懈怠。那如果主让我们贫困，我们也要甘心乐意地在清贫当中来服侍他，因为主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不会让我们有丝毫的缺乏。好，那这段经文我们就过了。好，我们进入下一段。Gloria 帮我念吧。
以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要想念他们，教导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而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
好，谢谢。那这段经文呢，请求那些听过并且承认福音的犹太人，不要再回到犹太教，而是要持守之前教导他们的人，那些神仆所传给他们的纯正的道，不要被那些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撒旦欺骗基督徒的最狡猾的手段，就是把我们的教义变成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让我们离开纯正的教义，去相信那些没有根基、不确定的，而且会变来变去的信条，那败坏的教义就会导致败坏的生活。而且呢，在信主的这条路上啊，我们需要榜样。一方面呢，我们像12章所说的，我们需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转到基督的身上，因为人是有限的。如果你只是以人来做榜样的话，那这个人终究有一天会让你失望，会让你灰心。所以，我们的眼目一定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生活当中活生生的人来给我们做例子、做榜样。那这样子的榜样，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并且呢，可以来跟随他们。那他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在具体的情景之下所行出来的，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更好的来走基督的这条道路。因为通过他们的生活，我们就可以看到信仰的操作层面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学到如何来活出基督的爱和恩典。那我相信这些传神之道，给他们的人，这些神仆呢，他们的结局一定不是很好的。他们并不是说在财务上非常的富足，然后最后的结局非常的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让他们去观察。相反呢，这些神仆他们一定是过了很苦的生活，他们没有很多的钱财，他们也不贪爱钱财，他们也没有在世上的时候得到很多的奖赏。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求读者来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这个结局并不是说他们就富贵长寿，你们要信主有忠心的话，你们也可以这样富贵长寿，过一个满足的生活。我相信他们。所过的这个敬虔的信心的生活，其实很多呢，这些神仆都是在受苦当中，甚至呢已经过世为主殉道的。但是呢，受苦当中的，就是我们信徒，我们不应该只看到这些忠心的神仆为主所受的苦，更应该留心观察主给他们的结局。比如说像斯提凡，当斯提凡勇敢殉道的时候，他虽然是被众人所憎恨，用石头打死。可是他死的时候，他的脸上有一种荣光，他看到神的荣耀，并且看到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那显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得着了主的赏赐。那很多那个时代的神仆，他们都是这样子， 满有喜乐的为主殉道，这样子的一个一直忠心到底的信心，其实是需要我们去留意的。如果一个人舒舒服服的死在床上，信了主一辈子，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什么。所以这些传神之道给读者的人，我相信他们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并且呢，勇敢的殉道。我们在十一章当中也举出了很多的信心的伟人。那些信心的伟人呢？他们也都是在逼迫的面前忠心到底，并且忠心到死。这个就证明了神的应许是真实的，因为没有人会为谎言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当我们留心看这些人的结局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照着他们所坚信的去为神尽忠，他们所走的道路一定是对的。那他们为神的劳苦也不是徒然的。应该在下一代的信徒，甚至世世代代的信徒的身上发生果效，让我们去效法。那第八节的这个经文呢，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跟上下文都不是很连贯啊，但实际上呢，这里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既然是永不改变的，那么从前那些神仆所传的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现在还是怎么样？将来耶稣基督依然是这样的，那么从前的那些忠心的神仆，他们所得的结局是怎么样的？现今效法他们的人得到的结局也必然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信徒应该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我们应该信心坚固，不要被那些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那这些怪异的教训呢，不见得是指对新约的扭曲，可能更是指当时的一些犹太社区，比如说像那个昆兰团体哈，他们会遵守一些饮食和仪式上的一些特殊的礼仪哈，它虽然是传统犹太教的分支，可是它在饮食跟仪式上面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更加严格的要求跟坚持哈，并且呢，哪怕是其他的犹太人哈，他们也都习惯用律法来规范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教导和他们所相信的呢，就是吃什么不吃什么，对神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动物，甚至如何预备这个吃的，怎么吃？比如他们对杀的时候放不放血，是不是 kosher，他们也有讲究，对不对？就是如何预备，如何吃都很重要。所以呢，他们很难接受新约当中的真理，因为我们知道新约当中，保罗说过，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对不对？就是跟你吃这个东西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这边的这些怪异的教训啊，很可能就指的是旧约当中饮食的条例，或者当时跟他们离得很近的昆兰社区的这些一些教导哈。那这些人呢，都在劝服新约之下的基督徒回到律法之下，继续的来持守旧约的这些规矩。可是呢，作者就提醒他们，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只有主的恩典能够帮助人啊。这些饮食的条例没有办法帮助人。如果你把时间跟精力花在这些繁文缛节上面，反而有可能让你的灵性，让你的生命受到伤害，因为你没有把重点放在和神有对的关系上，而是放在了这些外在的规矩和仪式上。所以他说，这样做的人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好，那这段也很清楚啊，有问题吗？没有，我们就往下。好，第10到16，满珍帮我念吧。
我们有一记，上面的记录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是当祭司带入圣所各行对祭，牲畜的生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冲到营外救了他的血，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要承认主人真人所得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好，第10节哈，我们有一祭坛。作者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犹太人，我们旧约当中，我们在圣殿里面有一个祭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是指到圣殿的祭坛的话，那下半句的那个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就只是对旧约当中的赎罪祭的一种描述，就没有任何新的启示和教导的意义了。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进入圣殿或者进入会幕敬拜的以色列人，他们看到的院子里面最大的物件就是祭坛，不经过祭坛就不能到达圣所和至圣所。那现在呢？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成就了救恩，并且赐下圣灵建立的教会。可是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他们虽然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是因为圣殿仍在，所以他们依然习惯于祭坛的献祭。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再一次的指出，我们亲近神的祭坛已经跟原来不同了。那这里说的我们有一祭坛啊，不是说我们犹太人在圣殿里有一个祭坛，
等最久了，
而是表明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不同于他们的祭坛，另一个祭坛。那这个祭坛呢，就是指十字架，我们就是这些新约之下的信徒。所以呢，这里作者的意思是，你们不要以为不到圣殿去敬拜献祭就缺少了什么。其实我们作为新约之下的信徒，我们完全没有那个问题。我们的祭不再是形式上的，而是对耶稣基督所受的苦的认同。就像12、13节这里所说的一样哈，当我们认同耶稣基督使人成圣之血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为主受苦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能为神所献上的最好的祭。那12、13节就对比了新旧约里面的赎罪祭。按照旧约的条例呢，一般的赎罪祭，祭司是要把祭物的血洒在坛的周围，然后呢，把祭物的一部分焚烧，其余的部分呢，就归祭司来使用。那只有一种赎罪祭，大祭司要把血带到至圣所里面，为整个民族献上赎罪祭，并且呢，他的祭物的脂油和腰子要烧在祭坛之外，祭坛上啊，然后呢，祭物的身子要搬到营外去烧掉。那这个就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所献的全民的赎罪祭是这样子的。这个赎罪祭里面没有任何一部分是可以被祭司来享用的。那祭物的身子要被搬到营外去烧掉，是因为我们人的罪被转移到这个祭牲的身上，所以他的身子是污秽的，是带着罪的，就必须被移到营外去烧掉。那我们通过前面几章的学习，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降卑为人，成为祭物，亲自的担当了我们的罪恶。那他所流的血被带到了天上的至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而他自己呢，也就暂时成为那个污秽的、被神所咒诅、所丢弃的祭物，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在城门外受苦，因为主耶稣他被钉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那这个城门呢？可以是指地上耶路撒冷城的城门之外，也可以是指主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城外，也就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受苦，就像赎罪日的那些祭牲被烧在营外一样。那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那旧约赎罪日的祭物，任何人不能享用，不能分食。可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的恩典，却是一切相信他的人，也就是每一个有君尊的祭司都能够来分享的，这个就显明了新约比旧约的优越性。那这句话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新约的救赎恩典是旧约帐幕所拘束之下的人没有办法获得的。如果你被旧约的帐幕限制起来，不肯出到旧约的营外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来享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因为固执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就没有办法享受救恩。所以作者呢，也是在提醒读者，如果你要回到犹太教的献祭制度之下，你就没有办法同时享用耶稣基督的救恩了。你们要做这种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吗？那13节呢，用"营"这个词啊，一方面呢是像那个11章里面一样啊，提醒读者，我们在地上呢过的是一个寄居的生活，不要被这个临时的营地所框住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出埃及记里面的这段经文，文迪帮我念一下吧。
摩西曾将会幕支搭在营外，远离营地，叫它为会幕。凡几问耶和华的，就出去到会幕那里去。摩西往会幕去的时候，众百姓都起来，各自站在自己帐篷门口，远远地观看摩西，直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云柱降下来，停在会幕门口。 耶和华与摩西说话。
那这个写的是旷野时期，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金牛犊事件之后得罪了神，那摩西呢就在以色列人的营地之外为神搭建了一个帐幕，离营却远，对不对？所以这个神的帐幕呢，神的会幕是离这个以色列人的营地是比很远的。那人如果要求问神，就必须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摩西是这样子的，摩西他离开营地进入会幕，然后神就用云柱显现，然后跟摩西说话。那任何想要就近神的人也必须要出到营外去。所以呢，这边的这个经文呢，其实也是有暗扣到那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一段的意思啊。因为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住在这个营所代表的旧约的体制之内，在犹太教的这个体系之内呢，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神的恩典，可是呢，神的儿子却是在犹太教的营内被弃绝，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神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神已经不在犹太教的营内了。那不管是犹太教的这些传统仪式，他们曾经怎么样的重要，怎么样的神圣，那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这些传统的仪式都没有意义了，也没有效了，因为神已经在犹太教的营外完成了他的工作。那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圣殿的幔子裂开的那一刻，这些圣殿呐、祭坛呐、献祭呀、这些仪式，都不再是神所认可的接近他的方式了，这些就都已经成了过去式，成为人的宗教，变成世界的一部分。神已经把他们废去了，那所以呢，对当时的犹太读者来说，出到营外就意味着要从犹太教当中分别出来，脱离犹太教的教条，出到营外救了耶稣去。那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呢，亲近基督的人也必须要脱离这个世界的体系。我们知道，在那个 Palm Sunday，就是在耶稣融进圣城的时候，主耶稣他都必须要拒绝城内的人对他的拥护、对他的欢呼，他才能够做成赎罪祭。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必须要从这个不但从旧约的律法当中出来，也要从世上的这些虚荣、权势、财富和各样的试探当中出来，和主一同的去受苦，和他同钉十字架。那出到营外呢，就是指到我们污秽的最深，也就是我们的老我。也需要去忍受主所忍受的苦，也就是被烧在营外。我们要，将我们的老我完全的消灭哈。那14节呢，就说出了我们也当出到营外的理由，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不管是叫城或者是叫营地都好，那他们都不是长存的。这个世界和它上面的情欲都是要过去的，而我们呢，是寻求那长存的城，也就是耶路撒冷永生神的城邑。所以呢，我们应该为那永恒的东西放弃世上暂时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为主来甘心的忍受凌辱。好，那我们刚才说啊，献祭对犹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很多的犹太基督徒可能都会在想，在新约里面，神也是否要求献祭呢？如果过去的那些祭都不要了，我们如何为神献祭？那作者呢，就在下面的一段经文里面，15到16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提醒读者，神在新约里面也要求我们献祭，但是不再是任何形式、具体的形式或者仪式了。他要求我们献上的是以他的名献上的这个颂赞为祭，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行善、我们的行为哈。而且呢，我们需要在言语跟行为上非常的一致，才能够来敬拜神、服侍神。那15节这边讲到的就是言语上的祭啊，神不再要动物的祭，但是他要我们的颂赞为祭。这个不是因为神很虚荣，很喜欢听人夸奖他、奉承他啊，而是因为这样子做对我们这些受造物是有益处的。如果我可以真心实意的来夸奖一个人，其实就表示我认为这个人比我强，对不对？如果我今天真心实意的夸奖 Cassie。他做招待做得非常好，很热情，很有爱心。其实我就是在承认我在这方面不如他，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赞美当中，我们才能够承认跟看到自己的有限，我们才能够更加准确地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神要我们来赞美他，不是因为他需要这些，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不断地被提醒，他才是那位真正值得被称赞的，他才是那位高高在上、掌管一切的。 而且呢，基督徒的赞美的祭呢，不光光是要在顺境的时候才赞美神，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要赞美神，因为神说凡事都要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哈。那在逆境当中赞美神尤其重要，它不但会提醒我们受造跟我们被神所管制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而且也会告诉我们，哪怕是现在面对的苦境。也是在全能之神的掌管之下的，让我们对目前的环境就没有那么惧怕，反而呢，去聚焦在神借着这个环境想要让我们学习的功课上。所以啊，这个言语的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还有呢，就是行为的祭，也就是16节这边哈，神要我们表里如一，不是要我们单单的在口头上来赞美他，然后说一套做一套。言语上的敬拜和行为上的敬拜是密不可分的。那这里的行善哈，不是我们理解的做慈善，不是 charity 啊，而是 doing good，就是做一切符合神心意的事，也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召我们来行的。那约翰曾经警告信徒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言语上说我们很爱神，可是呢，我们在行为上所做的事情，跟我们号称对神的爱不相称，那我们就不是真正的爱神。那当时的这些希伯来信徒呢，他们有好些人也因为主的缘故，他们的家业、他们的财产被抢去，所以他们当中呢，难免有好些人是在困苦当中的。所以呢，16节的这些话哦，行善和捐书的事，也是回应到前面那个1到3节的时候。作者提醒他们，就是提醒那些比较有力量的信徒，不要忘记去照顾穷乏的弟兄，还有神家里的需要哈。另外呢，也是提醒穷乏当中的信徒，不能因为穷困而忽略了捐献和奉献哈。因为穷困呢，固然使我们捐献的能力降低，但是我们爱主的心不应该改变。好，而且呢，我们不应该把行善和捐书啊当成我们对一个人的功劳或者是恩德，而应该把我们所做的这些都当做是对神的一种奉献，对神的一种祭哈。只有存着这样子的态度，所献的祭才是神喜悦的。好，我们进到17、19，黄历能帮我念吗？黄历你能看到吗？好。
你们要听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好。那在行为上呢，除了嘴唇上的颂赞为祭，还有行为上的行善，那神对基督徒还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要求我们要顺服。那对基督徒来说，或者对我们整个这个就是信徒的这个世界来说哈，神最重要的治理呢，就是借着教会的牧养来进行的。那他要借着敬虔的成熟的人来治理他的教会。因此呢，当我们顺服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顺服神自己哈。那我们知道前面的第7节，作者就已经在劝勉信徒要想念从前引导他们的神仆。那第17节呢，就是要他们依从现在引导他们的神仆。而顺服，神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要顺服神，顺服真理。凡是敬畏神跟顺服真理的人，也一定要敬重神的仆人。而且呢，这个不光光是在物质方面，供给神仆的一些需要，更重要的是在真理上，在教会的治理上来顺服他们。那每一个牧师、长老或者教会的首领的首要职责，就是要关心会众的属灵光景，他们要为着每一个灵魂时刻的警醒，因为他们将来要向主交账。所以，对教会的领袖来说呢，这是很重大的责任。那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话。 他说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你看，这就是保罗的牧者之心哈，他可以为这些属灵儿女的灵魂献上他的财物，献上他的心力。那约翰也曾经说过："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牧者最大的甘甜就是看到自己教会当中的信徒与神同行，而且呢，能够结果子。如果我们不顺服的话呢，他们交账的时候就会有愁苦，不顺服就会给牧者带来这样子心理的愁烦，而那个不顺服的人呢，他自己也会因为不受治理而受到亏损，这个对他们的属灵生命或者永恒当中的生命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那我们对神的另外一个义务呢，就是祷告啊，我们要不但为我们自己祷告，并且为我们教会的领袖祷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是在服侍神啊。祷告会使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祷告是神做工的一个重要的管道。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明显是一位牧者，他请求读者为他和他所服侍的群体来祷告，因为他说"我们"哈。那保罗，我们知道他也常常在书信当中请求别人为他祷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圣经的所有的作者都非常看重祷告这件事情啊。那是因为神做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人祷告，要人在祷告上来和他合作。尽管神是全能的，他能够直接做工并且掌管一切，可是他选择通过人的祷告和参与才来实现他的计划。神并不是需要我们祷告了，告诉他我们的需要，他才知道。而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与神同工的机会，所以神他并非只是在一个完全自动的世界里面单独的工作，他是要通过他的子民的祷告来推动推行他的计划，因为这个祷告的过程呢，是神制作我们、塑造我们品格的一个重要部分。那祷告呢，不是仅仅的向神提出请求，更是神借此来塑造我们的内心，来。对，加强我们的信心，并且呢，训练我们的顺服，而且呢，也可以让我们跟他有一个更紧密关系的一个有效的工具哈。那通过祷告呢，我们就学会依赖神，顺服他的旨意，也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因此，祷告不光光是我们的责任哈，它更是神塑造我们生命的重要途径。所以，我们的思祷，还有我们彼此的代祷，都是非常重要的。雅各书里面说，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作者说，这句话其实蛮奇怪的哈，第18节是不是？他请求代祷是因为他自觉良心无愧，凡事都愿意按照神所说的去行。这个因果关系，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好，首先呢，这个作者他不是自负或者骄傲自大。他只是说，在他的认知范围之内，他已经尽责地在服侍神了。不是说他自夸自己做得有多好、多么的完全，而是他表明他已经尽心尽力了。那这句话乍看起来呢，这个因为之间啊，这个逻辑关系是有点奇怪的。可是实际上，这句话提醒我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要来审视我们所求的事情。我们在向神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良心上有没有罪的拦阻？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尽心尽力？那如果我们都没有做到这些，我们怎么好意思向神祈求，或者让别人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代求呢？我们所祷告的事情，如果有罪的拦阻，这个祷告就不能达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恶，我们的内心的动机都不对，这种祷告神又怎么会垂听呢？比如说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话来行，妻子不尊重丈夫，然后呢？她不谋求神来修剪自己、改善婚姻，反而求神让丈夫更加的包容，或者更加不顾一切的来爱她、纵容她。那这种祷告，神当然不能够垂听。或者一个人，常常讲话口出恶言和谎言，但是呢，他却求神让自己有好的人际关系，那神也没有办法听这种祷告。所以我们在祷告之前，真的要像这里这样子，先查验一下自己的良心有没有愧，自己有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有没有一个愿意被神修剪、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神的话语去行的心？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最后一段经文。好，第20到25节，刘晴帮我念一下。看不见呐？ 没关系。那陈宇看得见吗？陈宇来念。哎，从20节开始，从头开始。
就是那平很平凡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种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循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们，我若若写信给你们，盼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便同他去见你了，请你们问领导你们的诸位的政府啊，我们那里来的也问你们啊，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
好，那这几节经文呢，就是一个结束，的祝福哈。其实我们不需要讲太多，大家也都能够看得很明白，很好理解啊。作者呢，就是呼求神帮助他的子民，帮助这些在逼迫当中的读者，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活出真理。因为我们如果离开神的能力，想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个是徒然的。所以呢，我们需要赐平安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这些善事呢，就包括为主受苦，叫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而且基督徒的成长，不在乎我们自己的能力大小，而是要通过神的能力。我们的成长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够顺服多少，我们就成长多少。我们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的能力。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敞开自己的，open 自己的意志，让神的能力能够来掌管我们，在我们的心里运行。那作者呢，他很谦虚啊，他写了一个融会新旧约的伟大的奖章，可是他用很谦虚的口吻说：“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然后下面的这一句呢，就提到说提摩太哈，那历史上提摩太被关押的细节其实并不为人所知啊。不过我们用膝盖想也知道，他一定是为福音的关系被关到监狱的哈。那作者希望的是出狱以后的提摩太能够快到他那里跟他会合，和他一同去看望读者啊。以便兼顾这些读者的信心。那很多的学者会认为，《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其中很大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这句话，就是觉得作者看起来和提摩太有很亲密的关系，并且呢同行又同工啊。实际上，根据教会的历史，提摩太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牧者，大约在公元60到65年之间啊，他是以弗所教会的主教。而以弗所教会呢，是当时亚洲地区最大的教会之一，所以提摩太他在早期的基督教当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他跟众多的教会的牧者都有密切的同工关系，也是很正常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不能作为一个正当的理由哈。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一样，依然是一个谜哈。既然神选择让他成为一个谜，我想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特别的去挖这个东西。那后面一句说，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那作者呢？刚才劝勉读者说要顺服他们现在的属灵领袖，那现在呢？作者就要求读者向他们的属灵领袖问安。那而且呢，也要问和他们一同在基督里的这些众圣徒的安。那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这个，就是这个有两个理解哈。一方面呢，有可能作者他所写作的对象是在意大利，那或者呢是有一些意大利来的基督徒，当时跟他在一起，然后呢这些基督徒代问收信人的安，你这样两个方面的理解都可以啊，我们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最后一句，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书信的结尾啊，就是求神赐恩给读者。那希伯来书呢，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就讲完了哈。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回顾。如果对这段没什么问题，我们就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是它的一个结构哈。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写给一群面临逼迫的希伯来人的。那当时的罗马政府呢，他们只承认犹太教是合法的宗教，所以呢，在这个犹太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有一些真信徒，他们因为饱受迫害，信心就发生了动摇，甚至有些人 可能想要转回到犹太教去。然后呢，这个团体里面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救恩门口徘徊的犹太人，就是他们已经听过很多遍的福音，也看过门徒所行的神迹奇事，只要再往前一步，他们就能够获得神所应许的永生。可是呢，他们因为看到基督教被定为是非法的，而且呢，基督徒所受到的迫害，他们就裹足不前，不敢往下继续追求，他们想躲在这个合法的犹太教里面。所以呢，鉴于这些背景呢，作者就写了这一篇神学的巨著，那它的宗旨呢，就是有三个，一个呢就是强调耶稣的超越性和他救赎工作的完成性，另外呢就是安慰信徒不要丢弃信心，要忍受各种苦难，来得神的应许和天上永远的这个家乡哈。那第三个功能呢，就是用这个五大警告来鼓励那些在救恩边缘的人，不要忽略神全部的救恩，要勇敢的去追求。那结构上是可以分成这样子的四段哈。那开篇的话呢，就是一个立论，讲到耶稣基督是神超越性的启示，也是神最后的启示。那第二段呢，就是去详细的论证基督的超越性。第三段呢，就是从10章的末尾处就讲到基督徒，不管是旧约当中的信心伟人，还是现在的基督徒的一个所应该具有的超越性的生活，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是这么的超越，那我们信徒也应该活出这样一个超越的人生啊。那在这些丰富的教义当中，作者我们知道插进去了五个警告，对不对？我们有讲过啊，这每一个警告呢，都有它所针对的特别的角度啊。第一个警告呢，就是不能够。我们要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不能够让这个救恩随流失去啊。那第二个警告呢，就是借着旷野的以色列人来警告读者说，不信的人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神的同在之中的啊。那第六章里面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啊，就是讲到那个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这样子悖道之人，他们就没有机会可以重新悔改了。那第四个警告呢，就是第10章当中的。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都不得连续而死。如果你干犯基督的身体，然后呢，把使之成圣之约的血看为平常，那这样子的罪也是没有办法被赦免的。第五个警告就是12章上一节课当中讲的，不能够气绝从天上警告我们的这个声音。好，那我们学完这件书啊，我希望大家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呢，就应该是 Jesus is better。耶稣是更好的，就还好。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没有那个我们没有那么多旧约的挣扎跟background，所以呢，还好我们是直接生活在新约之下，我们不会有他们所面临的那种回到犹太教的诱惑和冲动哈。而且呢，还好神拣选了我们，还好我们有耶稣基督，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位超越的主，能够活出更超越的人生。好，那我就。听到这里，我们的希伯来书就讲完了。
谢谢。
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就结束了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为我们赐下这样子宝贵的书卷，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启示。也愿我们的每一位都能够明白和实践希伯来书当中的教导。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位超越的主，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成为主的见证人。祝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要不给2分钟给问题？
哦，好啊。
这里啊，2分钟，来，大家
再介绍一下。
对，交接一下，交接一下。我们上次讲过，讲过了，
大家讲的，你用
上次记得。
哎，我在哪里停掉这个啊？